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教会里有位姐妹，从小被亲生母亲遗弃，早早就学会了百般讨好养母过活，但讨好型的人格并没有给她带来好运。虽然进入婚姻，却不幸夭折。可即使她成为单亲妈妈，仍然生活在养母如同使唤丫鬟的阴影下。直到她信了主，渐渐有了盼头，她也遇到真心爱她的另一半。沐浴在主恩下的儿子也长大成年，娶妻生子，她也做起了奶奶。可眼见苦尽甘来，她却被查出肺部转移性细胞癌。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为他感到难过震惊。唐曼，我也暗自揣想，如果是我，能否接受这个现实？然而，姐妹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穿着病号服的她，仍是如常般温婉的笑容。她仍然感谢阿爸天父的爱，感谢神赐给他两位至亲至爱的弟兄，感谢所有充满爱心的弟兄姊妹和亲朋好友，并且他说：“我虽不知明天将如何，但我深信神掌管一切。”他的丈夫为他做了视频，记录他在做全麻之先进手术的时候，虽然是全麻，但是他脑海里在唱着牧者之歌。全麻快醒的时候，他被这首歌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弟兄说的牧者之歌就是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首诗篇安慰和激励着历史历代无数属神的子民。是的，没有人知道明天将如何，但基督徒的人生只要在神的手中掌管，就充满了盼望。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 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5章1-2节。让我们在《除闷》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5章3节-16章1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15章1-2节，那么或许啊，有人就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使徒老约翰提到的这七灾究竟是代表了什么？那么这七灾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好，最后的七灾啊，也就是七晚的那个审判，它是有别于之前的灾祸的。这七灾乃是普世性的，最后啊，要完全消灭所有的邪恶，使世界走到尽头。那么或许还有人不禁会有疑惑的说了，约翰在这里提到的玻璃海蛮熟悉的，那么是前边几章所提及的吗？那么这个玻璃海跟4章6节所描写的在神宝座前的就很相似啊，这里啊有火掺杂，代表愤怒还有审判，那些站在上边的就是胜了撒旦以及兽的人。那么启示录的15章3-4节就记载约翰呢，他就看到了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他们就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他们就说了，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所以如果你想学唱摩西的歌，那么可以在出埃及记的15章1-21节以及申命记的32章1-43节中来去找到。那么这两首歌啊，都是颂赞神他的拯救、神他的救恩以及神他的信实。那么羔羊的歌是颂赞基督他是救赎主的诗歌。那么在启示录的5章9-12节中呢，已经唱过了。好，请你留意哈，启示录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书卷，所以不要让四位骑士吹响的七只号角、七位天使让你去分心啊，偏离这个主题，也别把注意力啊放在乘着神大怒的晚上，而是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基督他是掌权者，基督他是神，那么启示录就揭示了耶稣基督他的圣洁、大能还有荣耀。耶稣基督这位人子他是何等的奇妙，他一只手啊握着神的手，那么另外一只手他就握着人的手，使他们就合而为一。他之所以能够行这样的事，那是因为他是神。好，万世之王，那么有两种翻译，分别就是圣徒之王和万国之王。那么这两种翻译啊，都指明基督他是全地敬拜和称谢的那位对象，万人呢都要来敬拜他。他们就说了，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把荣耀归于你的名呢？那么今天很少人啊，包括基督徒在内啊，存有敬畏神的心的。那么很多信徒对神的爱很看重，这没有错，神的爱的确是很重要，但是呢，神他也是光，那么这就表示神他是圣洁的。那么神在教会中啊，来修正基督徒的心态。所以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不可以任意妄为了。如果你以为神不会让你来吃苦，你就错了。我们应该敬畏神的，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圣经说万民都要来在神的面前敬拜，那么总有一天万国万民呢，他们都要来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来去敬拜他。有一天世上的万国也都要来敬拜神，等那个时候神他会除掉那些背逆他的人啊，只留下那些敬拜他的人。在诗篇2篇第8节，诗人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看万国都是属主的。以赛亚书11章9节又说了，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到那一天呢，就不再需要穿越圣经这个查经节目了，因为万民他们都认识神了。耶利米书23章5节经文说，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那么如今这个世界呢，到处都充满了淫乱、不敬畏神啊、不公不义的一些现象。如果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会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分子的。那么身为神的儿女啊，我们应该有属灵的智慧，要去辨明是非的。有一天基督要在世上去掌权，他要在地上啊来去实行审判，来去伸张公义。感谢神，神的儿女啊要为国家来去祷告啊，欢欣的等候基督他的再来，在地上来去实行审判，伸张公义。在腓立比书2:9-11，保罗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那么在地狱里的人，他们是不认基督是救赎主的，但是呢，他们不得不认识到基督他是掌权的主，他掌管万有，万有也都属于他，他们会看到神的荣耀。那么使徒老约翰在经文中就说了，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那段期间的见证人，他们所做的见证啊，就撼动了人心，让信徒就认识到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公义的。你可能不明白神他的作为，但是如果你认为神不公义，那你就错了，神不会错的。我们必须调整自己的态度还有想法的。在7:7-9，那么诗人就说了，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一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那么11:7，诗人又说了，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那么107:1-40以及42，作者也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正直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你看，这是神掌权之后的一个景象。然而呢，现在他们都在天上唱着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这些歌的内容啊，几乎全部都是来自旧约圣经的。他们预期神要怎么样去报应那些在地上杀害他们的人的时候，于是啊，他们便见证神他的作为是公义的。他们赞美主神全能者，歌颂他的作为还有道途。那么在这段经文中，那是指他的审判。纵然他的一切作为和道途当然都是配受赞美的。万世之王啊，应该做万国之王。摩西的歌赞美神拯救他的百姓啊，脱离埃及的奴役。那么羔羊的歌是我们因最终脱离撒旦和一切属灵的敌人而发出的颂赞。那么因此呢，有学者就十分恰当的就指出，两个事件就标志着救赎史的两端。那么在这两端中间的是蒙神买赎的子民，他们的整段历史。他说的很对啊。那么神在地上施行的审判呢，已经显示了他是圣洁的神。神要使万民都敬畏、都荣耀以及都敬拜他。启示录15:5-6，经文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在启示录中啊，15次提到了殿，那么这就让我们不能够忽略殿它的重要性了。启示录1-3的主题是教会，那么其中呢没有提到圣殿。那么从4开始啊，场景就移到了天上，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天上的圣殿了。 在地上呢，也有一座模仿天上的圣殿。那么教会圣徒啊，将要去的新耶路撒冷是没有圣殿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教会和圣殿不一样。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啊，神他是针对拥有圣殿的子民的。那么只有以色列人拥有神所赐的圣殿，这个圣殿呢，完全是比照天上圣殿的样式的。那么在这里，使徒老约翰就特别的提到了会幕以及安放约柜的至圣所。约柜就放着摩西律法的石板，会幕和摩西律法的石板呢，都是天上原版的复制品。出埃及记25:40经文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么希伯来书的9:23经文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启示录11:19就提到天上的样式啊，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那么这些天灾都是因为以色列人呢，就违背了他们跟神所立的约。你看，神他的作为都是公义的，那么神必定要来实行审判，那么之后啊，才会履行他和以色列所立的约。那么这个时候呢，天使的出现就再度使我们注意到天使他的重要性。那么稍早前，七位天使啊，吹响了七只号角。那么在这一章，七位天使啊，就分别把乘着神大怒的七碗就倒在地上，就带来七种的灾祸。天使啊，就离开圣殿，离开神宝座。那么这就意味着主耶稣要来实行审判了，不是实行怜悯。那么经文就描述说，天使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他们都穿着细麻衣，都带着宝石。那么这些呢，都表明天使他们的外袍上有宝石。那么虽然天使的服饰指明他们在执行祭司的职分，但是主耶稣呢，不是施怜悯，而是啊，要来执行审判。胸间竖着金带，那么这一句就表示这些天使啊，他们是基督的仆役，基督不再是祭司，他要来审判世人了。那么根据出埃及记的38:21以及民数记的9:15经文的记载，那存法柜的殿，这是指啊，旧约时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为了侍奉神而造的那样的一个会幕。那么会幕中的至圣所里头就存放着神他的约柜，那么这就表明这七碗之灾是出自于神的。天使就从存放约柜的会幕中就出来，那么就证明了律法的义，表明在任何的时代呢，任何状况中啊，律法呀都不能够被藐视。那么细麻衣就暗示了掌管七碗的七个天使，他们是替神来去施行震怒的审判的代理人，他们审判的权柄啊，将超越这地上的任何的权柄。那么此后呢，约翰就看到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它就开了。那么显然，这就是天上本物的真相，地上的殿呢，只是模型啊，或者是仿制品罢了。那么这里呢，特别是指至圣所。那么七位天使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就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就竖着金带。那么意思是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来执行神公义的审判了。神会因这些审判呢，来去得到荣耀。那么这些天使，他们正准备来实行最后的七灾。启示录15:7-8经文说，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好，使徒老约翰在经文中就提到，四活物中有一个把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而请再注意，启示录它是一再重复七这个数字。我曾经听到有人说七代表完美，这个说法呢未必正确， 七它是代表完整、完全、彻底，有时也指完美。那么举例来说，神在六天之内啊，就创造了天地万物，第七天安息，因为不但创造的大功已经完成了，并且呢，那是完美的创造。那么启示录中的一系列的七，那么就表示完成。我认为从神给七个教会的信中啊，我们就得到了完整的教会的历史。整个大灾难时期，在每一个七中，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叙述。那么首先从七印看到了大纲，然后呢，按预言就看到了神把焦点呢，就集中在大灾难后期的那三年半。好，盛满了神大怒的七个金碗，那么这一句你说该怎么样来理解呢？啊，请注意，碗中盛满的不是神的爱，而是神的大怒。经文说，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那么这段经文持续的针对圣殿，而不是指教会，而是基督他奇妙大能的一种写照。但是呢，这并不表示今天教会啊应当建一座圣殿或者是会幕，这是指以色列。有些人就认为了新约跟以色列啊无关了，但其实呢，新约圣经没有排除以色列的。那么七个金碗就代表大灾难时期的最后的一段，今晚那么是在圣殿的仪式中来去使用的。大祭司啊，每年一次要捧着一碗血来去进到至圣所，这个血呢代表罪的赎价。那么这七位天使他们就身穿祭司的服饰，那么离开圣殿之后啊，就不再执行施怜悯的工作了，而是展开一个特别的事工，就是把神大怒的碗呢就倾倒在那些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来做救主的人他们的身上。那么世人要因拒绝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来接受罪的审判，这个审判呢不是因为人啊，或者是撒旦敌对神的一个结果，而是直接来自主耶稣基督的。我们看到过温和的主耶稣，那么现在呢要来看羔羊他的圣怒了。你绝对想不到，原来温和的羔羊他也会发怒的，狮子会怒吼，但是羔羊他不会。那么总有一天呢，这位羔羊他的圣怒啊会撼动全世界。那么旧约的先知们曾经用罪恶之杯来去做比喻，那么也说到神他的忍耐。那么当罪恶之杯填满之后，神他就要来实行审判了。拿着七个金碗的七位天使，那么就显示审判是来自神。你看这个审判呢是直接来自神的。启示录第十六章的主题就是七位天使把神大怒的七碗就倾倒在地上。那么另外呢，还包括在第六碗和第七碗之间所发生的事儿。那么第十五章是第十六章的前奏曲，那么和第十六章呢有直接的关系。我还是要再强调，这些神大怒的碗，那么是指神对世人的审判，是在受统治世界的期间所倾倒下来的，时间很短。这个特别的审判呢，和神在摩西时代对埃及的审判，那么就非常的相似。启示录十六章第一节，经文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好，我要提醒各位哈，主耶稣基督他仍旧是在掌管主导一切的。那么在第五章，主耶稣他是唯一有资格揭开七印书卷的神。那么从他揭开一连串的七，那么直到启示录结束，那么这都表明这是主耶稣基督他所主导的，并且呢向着胜利来去迈进。一切能力、荣耀还有尊贵啊，都应该归给他。他要审判拒绝基督救恩的世人，父神把审判的大权呢，就全权的交给主耶稣，他就下命令差遣七位天使来执行最后的审判，不再单言，不再间断，那是因为时候到了。 七位天使啊，就开始来执行神审判的指令。我相信世人啊，甚至包括基督徒，很难相信神会把他的大怒啊，就倾倒在那些悖逆神、恨恶神的世人当中，还有文明当中。那么现在呢，我们放眼望去，世界各地，包括繁荣的大城市，到处啊都有烈酒的招牌广告，以及满足肉体情欲的那些的广告。马太福音24章2节就记载，门徒向主耶稣就指出圣殿的建筑啊何其雄伟。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他怎么来说呢？他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门徒听了以后啊，他们就很诧异，主耶稣竟然会这么来说。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体会到眼前的繁华和荣耀，那么都在神的审判之下，他们都会转眼成空，烟消云散的。所以呢，我们应当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那里没有盗贼来偷，也没有虫子咬，也不会朽坏。那么也许你会说了，我的财产躺在保险箱里边很安全。没错，但是呢，你还是不能够永远的拥有它，因为你会离开人世的。那么当死亡一到，你就不得不放手了，任由别人去享用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我相信连很多信徒啊，都很难接受审判这个事实。很多人都以为神啊只会赐人福气跟喜乐，他不会管教人，也不会惩罚人的。可是呢，启示录的教导不是这么来说的。那么七位天使就把七碗呢倒在地上，那么七灾便接踵而至了。这七灾像七印和七号一样，也是分成了四三两组。前四灾关系到大自然，那么第六和第七灾之间呢也有一段穿插啊，虽然不是太过的明显。那么这最后七灾的灾情的描写呢，比七印七号之灾要简洁。那么七碗之灾和埃及之灾呢，有比较明显的呼应。那么和七号的审判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不同之处呢，也不少。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启示录里的末日大灾难预言，单是接二连三无休止的灾祸联想，就已让人心惊胆战。认识再有钱的人，再怎么依靠科技狠活，也无法面对上帝的审判。更可怕的是，与永死地狱里的永刑相比，今生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病痛灾难都不过是小儿科。试问，谁能持续忍受无休无止、永远不停歇的被火烧、被虫咬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